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其实很高兴，因为总算要进到本文了啊。不过进本文前，我们还是要把卷二啊，上个礼拜非常快的，只是念那个长行的部分啊。为什么我要那么快？第一个是它的文，我抉择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二呢，也是给各位一点机会去练习整理这么大篇幅的文字的量啊。那各位等一下看完我解说我所整理的表以后，你们会发觉我略掉了很多东西啊，而且把前面呢魁基法师的那个建构跟后面四字指觉在这个三身上的说法啊，做了一个交错的啊，做了一个交错的安排。那么不要只是看我的表而已，你们一定要回去从卷二开始重新看一次，确实找到我的出处，希望由你们来告诉我我有没有引错字啊。那能够告诉我表示说你真的有看过啊，那也犯不着我去更正了，因为你们知道是对的地方啊。待会好，那我们就先把卷二前面三分之二的部分呢跟各位用我所整理这个表念过。为什么我独独就挑，因为在卷二这一段当中其实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三身，第二个重点是三宝。那我们如果念佛，其实不管你念菩萨名念佛名，或者是你修如来禅的，其实广义来讲都叫做念佛法门。念佛就是去思念佛所做的身与意，一切本身故事啊，他所讲的法的文字内容啊，广义都叫念佛。只要我们思寻视所及佛所讲的一切，几乎都是念佛法门啊，这是广义的华严念佛法门的说法啊。那我们就取这个意思。那在念佛法门当中呢，我想啊，数来数去就是三个法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我们修实相念佛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从前面一直讲到这里的三身，就是自心身、受用身、变化身，寻思这三身呢，是实相念佛非常重要的关键。你如果对三身、四智这些的体性呢，它的文义能够相应的越多，你在实相念佛观上呢，你就会得到的利益就越大，材料会比较丰富，会比较有法喜。那么第二种念佛呢，当然就是观相观想了。那这些东西呢，当然就是要你受持一部经啊，你对那部经所告诉你的，比如说十六观经是最典型的了，你对十六观经告诉我们的十六观也都能够非常的熟，能够起观啊，到能够现观，眼睛张着就可以有现观的境界，那个就是观想观相两门的。那第三门呢，就是持名念佛啊，就是持名念佛。那么持名念佛其实又有分了，我们平常听到的阿弥陀佛那样的名字也是啊，这是最标准的持名念佛。那么所谓名者，名不是只有那个名字的声音而已，不是只有那些文字而已，我们要以名招德的。所以正确讲持名念佛是不只是只有持名而已，在持名的同时应该要跟佛法身的十名功德要相应。知道佛有十种名字吧，不是只有佛而已哦，佛是他最后一个名字。那还有什么名字？如来、应，其实我们通常都背应供，但是应供是应的六义之一而已啊。所以正确在集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应该叫做应，相应那个应，如来应，然后呢，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啊、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然后呢，总名叫做世尊，总名叫世尊，这样了解吧？而每一个呢，在集论里面都有个别的解释。其实，在从阿含一直到大乘的很多经，对这十名功德都讲得非常详细。你对这十名功德每一个都非常的熟啊，法义非常的熟，它是怎么样累生累劫？有啊，对对对。跟各位介绍《佛本行赞》，那是马明菩萨哈最有名的一部。哎，各位，最后一位是不是可以帮我请一部来？红色的小本的《佛本行赞》， 不认得吗？马明菩萨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啊。那如果考证无误的话，大乘起信论应该就是他造的啊，他造的。那么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个剧作家。他把佛一生的本身故事呢，就写了一部，叫做佛，或后来就传成啊红色小册子。哎，对对对，就是那一部。我只是觉得他文字啊，可以在哎，就是这一部哈，《佛所行赞》也云《佛本行经》啊，《佛本行经》它就是马明菩萨所造的，完全是用寄诵的方式。可是里面呢，都在讲佛一辈子的故事，从建梵啊，从建梵王他就是四家族一族哈的源流啊，开始用寄诵的方式讲。那么这一部经呢、啊，可以说是三藏十二部经当中翻译语版最多的，全世界德文版连西班牙文都有它了，都有它的版本了、非常多啊，是很棒的。你看，如果你对乔达摩一辈子的事情非常熟，还有他讲到他自己的本身故事也都非常熟，你只要去思虑这些他的本身故事的每一个细节，是他怎么修，相应什么功德，献出什么利益，自受用是什么，他受用是什么，这些都非常非常的熟练。那么实相念佛也差不多了，观相观想念佛也差不多了，你光是念一个名，那个名所招的德在你心中的那种光明也非常的相应，也非常的相应。所以为什么要学经教，不然呢那个名字有的时候会觉得只是念的话会无聊，那你一心一生起无聊的心，不要说是无聊了，无聊已经是恶心了，你即便是不善不恶，就是无忌心，用无忌心念佛也了无功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持名是为了要招来佛的功德，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读经教，持名功德怎么生起来？即便这个时候就帮你磨顶了，你能够受用吗？就是不受用，受用的程度就在你经教的功夫相应的百分比，百分比越大你的受用就越大啊。像刚才最后一位，我跟他谈了个把钟头，那就是下午在諮商的时候，他就非常欢喜，他妈妈一讲到，我们前面就讲得很悲苦，你知道，因为他儿子就有忧郁症嘛，他非常非常悲苦。可是当讲到法华经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小男生眼睛一亮，眼睛一亮，他说，廖老师，我曾经梦见我穿袈裟。他说，什么时候你这样梦见？他说他有一次到灵岩山寺，然后呢跟他妈妈说了八关斋戒，一下山的那个时候，那天晚上他就梦到他穿袈裟。我说这个是瑞相啊，很好啊。然后就开始这样，一个忧郁症的病人居然讲到法华经的时候眼睛一亮，然后回忆到他过去的一些圣善境界，哎呀，那个时候眼光就感觉没有病没有病，一个有病的身体就在 一念之间就是没有病了啊。那因为他妈妈本来就叫他一直要去跟他一起慢跑哈，可他最近就一直怠惰下来。你都知道忧郁症最大的一个现状就是不愿意出门啊，连跨出他那个房门都不愿意，然后越来越胖了，就每天就吃嘛睡嘛吃嘛睡，那不胖也很难怪哈。他说就是这样，那一提到这样子，那就好，他就拜佛吧，对，就拜佛。我就想了，这拜佛是最好的事情了。然后他又对法华经非常的熟啊，你就观想每一个毛孔放光，然后里面有个多宝如来，他正在跟你一起诵法华经。哎呀，那个时候他就非常欢喜了啊。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妈妈也一块，因为妈妈只诵普门品。我说不行，我要诵全经，全经，那就很好嘛。所以你看，什么事啊？你说人到底有没有病？像当初我们学心理学的时候，学到很多的那个心理的病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全班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病，那我们的老师就当场授记，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病。但是问题是那个病跟你没有病的啊，因为他也学一点佛，他说我们其实啊病都常随身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免疫功能啊，我们自身清净的功能跟这个病的功能哪一个比较强？当我们健康的功能强过于病的功能的时候呢，我们就姑且名字为健康的人，如此而已。 哪一天你这个部分的力量弱了，病的力量就像烦恼力量盖过于你的健康的功能的时候，你就现出病相啊，现出病相。所以为什么要常做死观、无常观，其实就是这里来的。我们本来就是个活死人嘛，只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死，这是比较恐怖的事情而已啊。所以常做如是观，那不管你修行哪个法门，都会得到精进的善根。所以回过头来谈这三身哈，三身。好，前言讲完了。所以到了四子觉这一段的时候呢，他也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在讲三身啊。那么前面呢都比较用简单的什么涅槃得菩提啊那些东西来讲三身。那么到了四子觉的时候呢，他就用另外一种文来写，我就把它这样整理。其中呢，我用红笔把它标出来。然后整段文呢，总共分为三个重念。第一段重念呢，就是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特别取他的身。身其实就是一种积聚的相，它不管是用四大所积聚的色相，或者是名言概念所积聚的自性相，就是一个一根所攀援的法尘。就像我们现在可以去思维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像，可是他没有，这个时候没有真正现前，这个时候呢就叫法尘，你所一根攀援那个叫法尘，那个就是法。所以只要你能够把本来虚无空的东西用一种方法让它能够现一种相应，现一种相应，不管是色身相应或者是法相应啊，意念所及都叫做身啊。所以身是一种和，是一种积聚。其实如果我们去取着的话啊，去执着它的话呢，当下它就是我们五蕴的一部分，五蕴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我们天天抱佛眠，那佛并不是我们四大身之外还有个佛，我们当它当抱枕用，不是，是我们每天这个四大界限所框住的那个部分，就是你佛性所住处，那个就是你积聚的四大。那四大你自己有一个自我的觉知，那这个觉知，那个觉知不颠倒的时候呢，就是佛性。你把它拿来颠倒了，它就是当作是我见，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所谓生者，其实都有那个积聚和的意思，可是呢，就没有第三个，没有执着的意思。就取开执着之外，因为执着那个是不是你可以见的，《金刚经》讲得很清楚，你不能以什么，不能以色，种种的三十二相，种种的这些有形有相，真用法尘来攀缘都不对啊。你用有相攀缘，或者做个无相想呢，这些想都是名言造作，你都不应该如是想，你都不应该如是见，这才是般若。所以这个身是用那个名字。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法合在这里，它不叫自性身嘛，啊，所以它叫自性身、受用身，在名字法相上是为了以这个意来做差别，所以自性是没有差别的，身本身是彼此这三身没有差别。我上个礼拜讲过，三身并不是说佛会有三个不一样的身体。当然我们在经文上可以知道，藏六的老比丘像，对不对？这些呢有种种身高不一样、身形以及他的庄严不同的这些像，都是因为文字造作的。对佛本身而言有什么差别？比如说我在做諮商辅导的时候，人家看我是这个样子，我在我女儿面前呢，我又是一个样子。当这我的当事人跟我的女儿互相在谈到他们印象中的我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感觉对方所说的一定不是我所说的那个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会有差别？那差别不是在我这个自信上差别，是在他们所缘的意义上有差别。我们用这样来攀缘佛也是这样差，所以佛的三身对他而言是没有差别的。可是当我们以他的殊胜的意义来加差别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讲成自性身、受用身跟变化身。这是第一种解释哈，讲无差别的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要把体意搬出来以后，我们再来看身跟体呢也是无差别的。可是这个无差别比较难思维哈，但是我要先解释它的意。自性身的意是什么？我特别用红笔写出来，以一切种。 各位都知道，我们凡夫呢，跟二乘人呢都有障碍，对不对？我们的确都把尘沙或破了世间法都非常的熟，我们顶多证一切智，对不对？对一切的世间法都非常的娴熟，这是很了不起的。可是，试问有几个人能够证到一切智？这都不容易了。好，那么二乘人对四谛很熟，对一切的解脱道他都非常熟，他可以缘解脱道而得到解脱，了脱生死，出了横超三界，他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哦。所以呢，他所证到的智是道种智，道者是一切道，道就是解脱道，他对解脱道能够让种子现行，现出解脱的功能，所以他证的是道种智。佛呢不一样呢，佛是一切种成熟了，一切种成熟了之后呢，就是一切种智啊，就是把一切智和道种智都完全圆满了，这是一切种。那一切种我们有没有？我们的佛性其实在我们来讲就是一切种，可是佛跟我们的差别就在哪里？他把我们凡夫染着的一切种呢，转一为真如为体性。他有没有断？有没有灭？有没有离？没有，他只是知道他就是圆满具足的真如体性，而且呢，认识真如体性，遍及十方法界，如此而已。而我们呢，或许一刹那间有这样的功能，可是呢，没有办法保认，我们只能用理性上去相信我们是，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有那种功能，这是差别，差别。而这种身呢，是诸善士共有的法身，啊，善士是佛的众多的名字。他为什么用善士呢？就是一切种转一的功德呢，是善士者。什么叫善士？从他名字上是什么意思？啊，士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东西去掉了？烦恼去掉了，对不对？烦恼去掉了，啊，善是什么？善法，善法一住，烦恼就逃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凡是佛所住处呢，一切转成无漏，清净，就是善事的意思。所以呢，佛性当光明起大用途的时候呢，一切种就转一为真如的体性，就是善事的意思。所以他就用善事来表明一切种转一真如为体性，这个身就叫做自性身啊，自性身，这是非常殊胜的一种境界。可是到了谈到佛的受用身的时候，他不一样了，他是说从一切种入极喜等，那极喜就是十地的第一地嘛，初地，初地叫极喜地，极喜地下来呢实地背得住吗？没关系，自己去写哈。我的习惯是一定要求自己这样子啊。你只要在经文当中看到什么什么等，那个等表示还有嘛，你就自己要复习，把那个等的法相呢，把它再背一遍，再写一遍。不知道查嘛，啊，这个留给各位当功课去查。入实地，实地都有他要修的东西。那因为他修的是无漏。所以呢叫做圣行，因为初地以上就是圣人啊，初地以上就是圣人，所以他们是圣人所行。请问圣人所行行什么？行什么啊？十地是行什么法？十度，对不对？除了六度之外加上什么？从般若度又开出了方便愿力智，这些都很熟哦，非常非常熟哦。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还修不起来，可是至少怎么样，对这个种子要经常熏啊，熏得非常非常的熟练啊。那么这实际的证行呢，无量劫、无量数大劫，无量数大劫是指几个大劫？几个无量数大劫？不可数是多少个不可数？入地前就要一大增起解了，对不对？入地到七地满，七地的后心入八地之前呢，又是一大无数劫。然后呢，八地到十地后心入妙觉啊，唯是在这个时候呢，等觉是在第十地啊所设，然后呢，入妙觉呢就是第三个，三个无数大劫，经过三乘五大转，那为什么要这么长？三乘五大转是要修什么东西的？如果要修了脱生死，一生就够了，对不对？啊，顶多像阿罗汉六十劫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搞三大无数大劫呢？他是要修什么？ 修什么？修什么？修什么？无漏的福慧两种功德资粮，懂吗？那为什么要修这种功德资粮？因为呢，佛就有不同于二圣人的许多百八功德。啊，在这《菩提论》当中讲了140个法的功德，那这些功德有没有作用？讲过，这些功德的作用不在解脱上，作用在哪里？利益众生上，为了众生修的，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经过这个呢，圆满修习因所生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分断分正，对不对？断的是什么？具身的种种障，分别障在出地以前已经断了，出地以后呢，就要断具身的障。具身的我执，具身的法执，一分一分断，一分一分断，断到实地满心入妙觉位，啊，那一天台的说法呢，就是把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都断了。那我是不这么说了哈，他就是把最后的具身法执都断了，具身法执最维系的法执都断了，这样就能够生出自性生的功德。所以呢，感觉这边呢是钝的啊，圆钝的，这边呢就感觉是渐次的，次第的。那么为什么它要次第？就是说，当你要利益别人的时候呢，你就要慢下来。我们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以前公司有个小弟，电脑非常厉害，他是逢甲工业工程毕业的，然后又进到政大念 MBA， 嚯，非常的趾高气扬，他电脑也特别好，他电脑特别好。他打 game 没有输过别人的啊，然后呢，我就每次因为他在我专案小组底下嘛，我就叫他经常有新进人进来，就请他要教人家电脑。你知道他怎么教吗？模拟就在这个地方，啪啪啪打。你看哈，现在我们这样就进来了，可是人很笨的。如果你对电脑完全没有摸过，看萤幕的时候你会忘了看键盘，看键盘的时候你也不晓得他在 point 哪一个点，对不对？萤幕上哪一个点？他变太快乎了，我怎么可以分两个眼睛，一个眼睛去看键盘，一个眼睛去看荧幕呢？他就对对对啊，那个人刚好在看荧幕，哎，荧幕怎么变了？你刚刚按了什么键？哦，我都跟你讲过啊，都按你起的过去啊，不行不行，重来，就是这样子，老是这样做，对你自己很熟练，对不对？对你来讲就跟他假安博一点，可是人家不行啊。当你要把一个东西交给别人的时候，就要怎么样？慢下来，一步一步示现给别人看，而且还要先说，今晚哈，我要按 P 那个键哦，啊，但是呢，因为 P 的键旁边又是什么键，偶尔我们会犯错哦，啊，如果按到别的键的时候呢，怎么样回来啊？哎，讲一挂啰嗦的物件，知道吗？可是讲这些啰嗦的事情有没有用？有用，因为人家自己在操作的时候就会出这些错嘛，所以他不是直接就了义的。但是这些都是方便呢，可是这些方便不讲行吗？不行。所以佛为什么要说法？就是因为四悉檀的缘故，有四种要普施法的因缘，因为有四种不一样的因缘，他才要把法能够布施的出去，否则法都不受用了，讲的就是他自己爽而已，那干嘛呢？没有益处嘛，他自己已经解脱了，他干嘛还讲这么多呢？所以呢，一切都是因为制度论所说的四悉檀。那么一唯识来讲的话，就是四意趣，有四种意欲的目的。我为了要什么样的目的？为了要怎么样有利于人家？因为这有利于人家是有利于知心嘛，你知道他心通，你知道别人的根基如何，所以我应当要这么样说，他才会受用。好，所以当我们要去善权化导的时候，就需要这三种神变跟这三种神通。就是理由，你看我们都知道有六种神通，为什么在这边善权化导独独挑这三个？各位也要回去思维一下啊。那首先当然知道六种神通是什么，对不对？那么六种神通当中，当讲到变化身的时候，为什么只讲这三门，不讲另外三门呢？我们回头再来看。好，那么你要修这个东西，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资粮，对不对？你要修这实地，修的实地要有的资粮，最重要是慧。那你要能够修这种慧，你能够受第一广大甚深的法圣财。好，我们来填一下，那七个：
信、
戒、禅，这次第非常重要哈。愧，然后呢？闻，这自己要去查了哈。闻、舍、慧。好，这几门呢，其实都是白法的心所啊，所以可以知道我们的法财都在哪里，都在我们的一念心当中。问题是怎么样把一念心转染成净，变成无漏的法财，因为佛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如果能够善用其心，就可以把我们心心所悟了一切空，然后在空性会上得到受用。所以记得《金刚经》有一句话，一切贤圣皆因什么什么法而有差别，无为法，这些就是无为法。哎，奇怪，这些有相啊，怎么是无为法呢？就是白法明门论的最大的目的。白法明门论把心心所开作一百门，可是结论是什么？这一百门都是什么？都是无为。就是因为无为的缘故，才有办法把心一念心这么刹那刹那生灭，根本你攀缘不住的东西，可以把你开成一百法。如果它不是无为无作的话，你何德何能能够把它分为一百法？有无为无差别，到能够分为一百种的有差别，这个之间就有的思维了，就有的好想了啊。无为照了一切的有为，这个之间就是十种善巧之一啊，还是排名最后的一个啊，最后一个。好，这些呢，用这个来解释什么叫受用身，这样了解吗？我就举世间法的例子，当我们已经解脱了，要来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就要把你自己过去所三大阿僧祇劫的这样的法呢，要把它变化一种方式，用慢慢的方法啊，就是什么方法？令他离欲啊，示现啊，教导啊，赞礼诸佛啊，庆喜他一点点的进步啊，对不对？让他觉得哎呀，他被加持了，他被受记了，他被护持在那个地方啊，所以用种种的方式来化导他向正道走，发增上心，这个是化导的目的。可是自己呢要怎么样才能够远离这过程当中，远离烦恼要修足资粮，对不对？因为你还没有断尽一切的烦恼，你是带祸润身，你不是那么快的就依你所修的解脱法当身就解决了，你就放慢的速度，跟你所有缘的一切的法众呢一起怎么样同证菩提。你发这样的心的缘故，所以你要修圣财，你才有的消耗，不然你还没有到第十地就玩完了，就完蛋了，懂吗？所以记得哦，我们修的法是跟三圣相共的，菩萨恒所修的法并没有别于二圣人，所差的就是那个心量不同。我们到了法品的时候，后面就知道了，法相同，心量差别，就在摩诃止观当中就可以有藏通别圆四种心量的差别啊，那不是法的差别，都是心量的差别而已。好，再来谈变化身，变化身要怎么样去思维相应呢？要相应佛的变化身，都在一切时中建立有情所应做，不是应该做，是只要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是这个意思。佛一切时中都以众生心为念，他证无我的人，他不需要为我的解脱快什么烦什么，没有什么那些想法，他唯一要想的就是众生需要什么，他向我求什么，哪些是他受用的部分，所以他以有情所感而相应而造作啊，相应于众生的所感呢而去造作。造作什么东西呢？当然我们都讲六度四摄，对不对？可是六度四摄是指十个法门，这十个法门呢需要有善巧，需要有善巧，就是简单的讲要有技术，要有知识，对不对？要有一种熟练，你要对五种要非常的明白。哪五种东西明白呢？啊，你要对佛法三藏十二部要非常的明白，对不对？这叫内明。然后呢，你要对有情造作的中阴欲，就是所谓的心量， 心所作量，心所作量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这些想法呢仔细分析都有逻辑在的，这就是因敏。我们众生为什么会有种种的想法，把他种种的想法的理由呢分析出来。所以记得我在另外一堂课的时候就问，我们平时无聊应该不会有啊，我们佛弟子应该求清净嘛，啊，清净不是很好吗？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就常常发现，我们清净久了就无聊了，无聊就开始攀缘了，开始打电话了，约一些人也不是坏事，约他去放生也很好了，约他去啊，最近有法会很多嘛，他就去赶法会，也都不错。可是如果你在家里修得很好很清净，一坐可以坐七天，灭受想禁定可以入定七天了，不用吃喝，很清净的，非常清净，很非常殊胜呢，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你会有一念的无聊的想法，觉得说我们变化一下生活方式好不好？然后就要去照做一下呢？理由是什么？你要把这理由想清楚，要回到自己的设身处地去想，你也去多听听别人的想法。于是刚才有一位学长就跟我讲了他的认为，啊，他就举了一个类似笛卡尔的说法，就是我们人有我执嘛，就是我思故我在。总是要照做一下来证明我的存在，如果久久没有照做了，就好像我不在了，就有我的虚脱感或虚无感。人其实很怕那种虚无感，为了不忍这种虚无感的现行，所以就偶尔会照做一下。可是你只要有照做，就会留下业，就会受报，对不对？凡事有报就有障碍，对不对？清净真如这条路本来是一个高速公路，可是呢却是经常在高速公路上有人要上有人要下，懂吗？你会发觉高速公路什么地方会堵车？收费站会堵车，交流道匝道的街口会堵车，或者是呢大条变成小条的时候会堵车，对不对？就是这些桩啊，你没有办法平等嘛。你只要有差别了，只要有上上下下的差别，只要需要停下来缴费的差别，对，只要有路面宽广的差别，你就马上堵车，即便高速公路当下就变成停车场，是不是这样子？嘿，原来我造高速公路是要快一点从起点到终点的，可是没有想到呢，吸引很多人上了路之后呢，就变成要缴费的停车场，停半天，从高雄回到台北要花12个小时，那这我们都有经验，对不对？啊，就恨不得当下可以马上变飞机，可能以后会有了。可是纵使以后每个人都有飞机的功能的时候呢，空中也会怎么样？被挤爆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哈，这因敏。然后呢，我们刚还没回答，等一下再回答因敏。然后呢，声敏，我们上个礼拜讲因敏哈，那也对了哈，是声因敏啊。你要对声音造作出来的文字，然后会有艺术文学的种种表现，这些呢都是世间法，你要非常的熟。然后呢，一方明，工巧明，由这五明呢来造作六度四摄法。所以六度四摄是法门不错，可是如果你这五明都没有一行，一样是在行的，对不对？请问你怎么样布施？你说你没有工巧明，你没有一家自己的技艺所开的一家公司，你没有赚点钱，你能财布施吗？啊，你没有一方明，你没有办法解除人家的病苦，你能够无畏施吗？你没有懂一点声明，因明跟内明，你能够跟别人法布施吗？没有办法。所以这五明是给我们材料，给我们修六度四摄的材料。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要修菩萨行，这五明就要去用心。看我们这一辈子的专长在哪里，你就至少要有一门专长，如果要两门专长更好了，更好了。所以其实我很赞叹那个天主教的神父，他们除了神学上非常的殊胜之外，他们呢也有世间法的才能啊。像我的法文老师、德文老师、社会学的老师都是神父，都是更新文教院的神父。好，那个时候我就对他们非常的向往，好，就说你怎么可以穿那样子的服装还感觉跟在家人一样的自在，我觉得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完全不跟你讲到神学的东西，可是却让我觉得他非常的亲近，真的非常非常的亲近。这就是菩萨行 修到无相的地步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以呢，他有这五明的关系呢，所以于一切法自在转，转就是活动的意思。他可以跟一切的众生在一切的法上呢，都同行同出，可是绝不沾染，自在就是我可以决定入入出，不会因为入了之后呢，哎呀，跟众生一样，摇头摇到忘了自我了，就根本出不了了，对不对？出不了了，没有那种不自在性。你在一切法中呢，能够得自在，所以这叫明的意思。如果你只有佛法，可是不得明，那表示你不得自在，你没办法明白，你没办法真正自己自在，这样还不是真正的菩萨啊？你会退转，你会被众生渡走了啊，会被众生渡啊渡掉。所以呢，你能够于一切法自在转，就可以得到三菩提果。三菩提果是指哪三种果？声闻缘觉菩萨，那看你修什么行而得。所以从这边角度上来看，罗汉渡不渡人呢？也渡人的，缘觉也渡人的，只是他们渡人的心量不同。阿罗汉渡人可能是你能够渡他就渡，可是菩萨呢不请之有，对不对？不能渡他会修一切的慧，回头还来渡你，知道吗？他还发一个大愿，渡不了你我就 不得正觉，是这样的心。所以这只是在心量上的差别，绝对不要去造口业说阿罗汉不渡人啊！阿罗汉也修慈悲观了，怎么会不渡了？怎么会不度众生呢？只是他们在心量上广狭不同而已。好，这是三菩提果。好，接着就要谈了，你既然变化身是要造作哈，跟众生的种种感应嘛，所以呢我们就要有一点能力，所以就要有权巧方便哈，也要能够导他入清净道，就是解脱道。那么至于谈到善权呢，在四字觉菩萨，在魁伽法师对四字觉菩萨的注解当中，就讲到三种神变跟三种自通啊，三种自通。我们先回忆一下，我们讲到有六通嘛，是指哪六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在这里对不对？这就是他心通。还有呢啊？然后呢，漏尽通，还有一个宿命通啊，宿命通。 OK， 为什么这三个没有在里面而只取这三个？我们来看看差别。好，天眼通是看什么东西的啊？天眼通是看什么啊？诶，天眼通好像就是他拍谁宿命通，好，天耳通呢是能够闻声救苦，对不对？宿命通呢是知道他的过去的因缘啊。那么身足通呢是自己自在可以成就，包括飞行自在啊，没有空间上的这种种种障碍。这三个呢都是自己怎么样显功能的。那么如果你要谈到跟别人啊，跟别人能够产生一些利益作用的话呢，你看看宿命通有什么好处？知道他过去的因缘是这样子，我过去因缘就是那样，所以我现在活该，是吧？就会有这样子的联想。你天耳通，你知道我有问题，那是你的能力很厉害，可是呢帮不了我也枉然。神足通，你自己可以飞行自在，我却处处障碍，也对我不受用。所以所谓的圣人他们的六通，或者是非佛以外的五通，哪三种通跟一般的众生比起来有密切的关系？这三种，第一个是天眼通。天眼通是看什么？看如果你这样修，如果你今天在我面前如法发心发作愿的话，我可以去看到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叫做神境之通。好，神境之通。再来，记忆说之通，就是知道他的心量，他发的心是什么，他现在造的因是什么，好，为他记，记就是预言的意思，可以去预言到他的未来，对不对？ 这个就是让我有个目标嘛。所以你可以发现，你要帮忙别人，绝对不要分析过去，分析过去得到的结果通常只有愁苦，通常只有愁苦，并不因为我对过去的因缘明了以后呢，你最乐观的方式就是说，好，我若过去是安尼做，我就欢喜修，甘愿修，安尼尔啦，就是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嘛。可是积极的作用在哪里？都在说我未来有一个光明的目标，就像今天下午那位小男生是一样。当他发现，他什么都不行，读书在学校也念不好，然后呢，入了高中之后就得了病，然后种种的这些障碍。可是他发现，他妈妈也就常常讲，他妈就在他面前鼓励他，你常常讲经给我看。他讲经，他以前不信的，他以前还跟他妈妈作对，他妈妈是每天送普门品，他绝对不碰。他说，我就要跟你作对，你既然信佛教，我就要去信基督教，知道吗？他最后观世音菩萨就让他得了这场病，得了这场病之后呢，就开始信佛了。他就去了，因为他们家离法鼓山很近，就是请了一部圣严法师的正信的佛教。看了那本书之后，哎呦，突然通了，他知道原来佛教是这样子的。佛教不是像我妈妈那样子，他非常不同意他妈妈那样子受持佛法的方法，所以他排斥佛教。所以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是在度人，还是在排斥众生？那看看我们受持的方法是不是善巧？啊，他妈妈是一个很尽心的佛弟子，可是他却把他的儿子送到基督教的怀里去。可是却是一本正信的佛教的一本书，他这样读了以后，他知道佛教原来是这样宽广，他就回来了，读了很多的经典。就在一年之间，他妈妈说他们家呢就两个头拉骨的佛经呢，他就没事就看那些东西。那变成是他唯一的消遣，可是他妈妈逼着他一定要回去学校念书不可，一定要回去学校念书，你不能就这样怠惰在家里啊，你要回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啊、他说我的宿命感觉就是要走这条路的。可他妈妈是个佛弟子哦，还不认得这个因缘哦，他儿子都跟他讲了，我梦到自己穿袈裟咯，这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到底谁才是学佛的人呢？这是学佛不在于你学几年，你知道吗？而是你现出来的功德相有几分是跟佛的功德相应，这才是有受用的境界。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才是关键的。还有呢，你做种种度化众生的事业，你会不会起烦恼？如果你还会起烦恼，人家看到、啊、你的帮助我，结果你安尼想弄别，我看你没什么厉害嘛。所以你要能够去帮忙别人，你自己要怎么样？免受烦恼的糟蹋，是不是？你自己要很亲近的一个人，你有尘劳，可是呢不能够现出苦逼迫相。你可以有尘劳相没有错，可是你不能让苦逼迫上升，这个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这三种通对于我们帮助别人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吗？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定的功夫够，你有初禅以上就会开始修神通了。瑜伽师地论当中就有教我们怎么修神通的，有没有很欢喜？怎么样学神通？去看瑜伽师地论就知道了。怎么学神通？你就这样作意，然后跟止观去相应之后呢，你就可以相应六种神通。那么，如果你真的对修菩萨行有兴趣，你就去求这三种神通。这三种神通啊，都是让自己保住没有烦恼相，对不对？不被烦恼逼迫，还能够知道人家的根基，知道时机对不对？知道人家如果这样做，可以去看到他未来的改变，替他未来找到一个光明的目标，可以去向往之，建立一个愿景在那个地方，教导他如何作愿，正确的作愿，不会去做一个太大无法实践的愿，能够如理如法，恰如其分的呢，做一个他能够得到成就感的愿，这样子才能够善导。什么叫做变？变就是说我可以现出那个境界，虽然你还没有真正去做了，因为真正通啊，是通已经到达你我所预言的那个神境之所在，那是真正你能够到达。可是什么叫变？变就是说我现在变化给你看得见，这是见到那个境界，这是你修到那个境界。帮助你修到那个境界，中间没有障碍，那在过程当中都没有障碍，所以记得哦， 要渡人啊，要渡上西天的，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只是画大饼哦，阿弥陀佛，啊，这样子是到哪里？到神变而已。